台湾一直都在世界的角落，为国际发展默默打拼。
At the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further strengthen the friend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Taiwan ICBC.
接轨全球，分享台湾经验。这里是国和会。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所制播的 Podcast 节目《来自台湾员外的声音》，我是泽清，
我是志宏。
在这里，我们透过共同参与，累积台湾国际合作发展事务的声音，告诉你他们的故事、他们造成的影响以及对世界造成的改变。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国合会里面国际教育训练业务的技职计划。那么技职训练计划到底是在做什么呢？那么在疫情蔓延的情况之下，友邦的学员不能来台湾受训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办？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友邦技职训练计划到底都做些什么，以及我们台湾如何来发挥这些影响力。那一样，一开始我要请教志宏哥哦，就是台湾的技职教育跟这个职业训练发展都算是还不错，因为泽清也常常接受那个就是这些单位 的邀请去演讲，但是国合会也有这样子的合作，就合作的这个计划吗？
是的，我想听过我们前几集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就是帮友邦培养这个他们国家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啊，一直是国合会很重要的员外工作，就人才培养，就国际人才培养。所以国合会呢，除了提供奖学金，还有办理这个专业研习班，帮友邦培养人才之外啊，
对，
我们就俗话说的这个一技在身胜过万贯家财。
哦，
再加上刚才泽清也提到，就说职业训练跟技职教育啊，一直是台湾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强项，所以我想我们就把它结合这一块啊，所以国合会从103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办理技职训练计划。那这个技职训练计划，我们最主要就是邀请友邦或这个友邦的学员呢、啊，来台参加短期的职业训练。那短期大概维持在2到3个月之间、啊，
是。
那我们最主要是希望说借由理论跟这个实务操作这个的结合，提供这个职训课程，然后协助友邦的青年在短期内呢能够习得相关的这个专业领域的知识跟技能，那他回国之后呢就可以学以致用，然后投入职场，甚至可以自行创业。
可是因为在台湾呢，我们邀请的学员比较像是一般的劳动阶层的朋友嘛，像在台湾的话是劳发署的劳动力发展中心，
对，
在桃竹苗啊，在不同的地方，但我们不可能邀请他们的民众嘛，所以最主要邀请来的会是什么样子的人呢？
是没错，大家一听到技职教育啊，
对啊，
都想到说哦，比较普罗大众，
对
啊，因为它本身就是技术导向，
嗯。
那国会的技职教育的受训的对象也包括这一部分
哦，也有，
但是还有更大的一部分，就是所谓的这个我们友邦职训局的职训师
哦，
就是我们训练他，然后他回去变种子教师，那有一些职训局的官员，然后当然包括刚才泽清讲的，就是各行各业、他可能已经在职的人员，他来这边变成说他可以进修，然后让他的技术更进阶，那有些是想从事这个行业，但是目前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技术，所以也透过我们在这些友邦的大使馆推荐到台湾来参加这些技职训练，所以包括职训师、职训局的官员，还有一些业界人士，
是
还有心想投入这个行业的友邦的青年。
所以这其实援助的这个职训训练计划的目标，这人其实那个对象很广、
对，是。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今天要邀请到的就是跟国合会合作的这一些学术单位，这也算学术单位嘛，因为在国内他们就已经有从事像产业跟这个
产学合作
这样子哦。那第一位呢，是我们要介绍的呢，是有跟 在2020年跟国会的太平洋职训计划里面的太阳能光电训练班。那过去呢，这位老师也曾经带着电机系的团队在为印尼来打造一个太阳能微电网的示范村落，那更多次率团赴在印尼的西冷职训局来训练当地的太阳能设备的建制维护操作。那第一位来宾呢，是来自于大同大学的电机系主任杨祝寿主任教授，你好。
哎，你好，
主任好。嗯，
两位主持人你好。
嗯，那第二位呢，实际上呢是第二位是从107年开始就参与了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职训计划，那接待来自于友邦的学员来台进修观光餐饮中式料理等密集的训练课程。他在这边呢有很多小故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我们来一起来欢迎宏光科技大学推广教育中心的蒋芳如主任。主任你好。
主任好。
两位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宏光呢 有这样的机会，是因为我们本身有餐旅还有食品科技，还有营养的这些的专业类群，所以我们从刚刚泽馨主持人也有提到，我们是从107年开始承办国合会的这样子的专业训练，那包括了中餐班以及观光餐旅还有民宿可能旅馆的这样经营的班级，那总共办理的七个班次哈。那泽馨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有一些可能在培训上面的一些小故事。那其实我们在108年的中餐班有来自圣路西亚的一个学员，
是
我们都叫他 Kimmy 哈。Kimberly Xavier 他的名字比较长，所以我们都叫他 Kimmy。 那 Kimmy 呢，其实他来台湾之前呢就对中餐非常的有兴趣，那他其实他一直很想要来台湾学习中式料理的这个部分，只是说因为他本身在餐厅工作的时候老板不太同意他可以请假，因为刚刚提到的两个多月就是近三个月的时间嘛，那所以老板就不太同意他来进修嘛。那其实他来台湾是冒着被
fire 的
对对对被拜了的风险、所以他还是积极的争取来到台湾那参加这样子的培训。
是
那在课堂当中他真的表现得非常的积极，那他做出来的产品就是做出来的菜肴其实也得到我们老师就是餐旅系老师的一个认可认证过的、所以他最后要结束回去之前他就请老师帮他，我们餐旅系的徐凯敦老师，他是参加就是国外很多的比赛得到金牌的老师对对对，所以他就是帮他写了推荐信，他希望他可以回去他自己国家的时候有可以帮助他一些在求职部分。
我以为帮他写菜单呢，就直接开餐厅就好了。
帮他写菜单，这也是一个 idea，
一个方法。
对、
啊、
对对。那最后他就是回去，因为他自己有一个梦想，就是想说回去要自己就是创业所以他在回去之前他就买了六个中式的炒锅，因为那个中式炒锅在那边就是
其实买一个就够用，很耐用的东西耶
对，他总扛了六个回去，你知道回到加勒比海那地方就是其实路途蛮遥远的，但是他还是就是他秉着就是一定要创业的这个决心
是，
所以他就扛了六个炒锅回去那也很恭喜他，他在去年的时候他就
成功创业了，
对对，成功创业。那他是先从做外汇开始那外汇他怎么推展他的产品呢，就是这些菜他是到那个我们的驻外使馆先给他一些 free sample 就是让他们去试吃
是。
那 他们试吃，就是我们的驻外人员，他们吃了这些就可以解了他的思乡情怀嘛，就是有台湾味好的东西。那他后来就是这一些的就是驻外人员帮他推荐，就是推荐给其他的可能亲朋好友啊，
台商啊，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就开始他的生意就慢慢的做起来了。后来他自己也在思考说，因为不是只有针对华人嘛，他的市场不应该只有华人，
对，
所以他就进到社区里面，就是农夫市集里面，他就开始推销他自己的菜单。
嗯，
那在这里也获得蛮多社区民众的好评。
哦，
所以他的生意就这样慢慢的做起来了。
是，
那他不是只有一个愿望，他另外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可以回台湾。
嗯。
继续的升学，就是念了硕士。那我们也期待他，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在台湾见到他这样子。
是，
这是我们的那个中餐班的学员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观光参与英语班的贝里斯的学员，他叫 Aaron Mai。
嗯，
那 Aaron 呢，他就是一个高职的参与类群的老师
哦，他本身就是教师。
对， 对对对，他是一个老师。那他希望就是来台可以学习更多，可以丰富他教学的内容，所以他也积极争取了国会的这样一个培训的机会。
对，
来台的一个机会。
嗯，
那 Aaron 呢，他个性就是很热情。
嗯，
他 来台湾的时候，他在班上其实都帮助学员当中间的协调者，因为来自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一些文化上面的差异，所以他也就是也帮忙学校跟学员之间，还有 学员跟老师，学员学员之间，就是建立一个就是有效的沟通的一个平台。
对，
所以他在这当中也展现了他自己良好的那个领导统御能力。
哦，
那最后他结业的时候，他是以第一名的成绩结业。那回去到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呢，我们也从他的 FB 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把在台湾所学的这些这些他所学到的这些
经验跟技术，
对对对，他就是运用在他的课程当中，
哦，
去展现出这样的成果。嗯，我们从他 FB 的分享上面都可以看得出来。
是，
那就是比较我们比较意外的一点，就是他在今年初的时候，
是
他竟然当选为当地的市议员。
哦，
他当地的市议员就转换跑道，
是
成功转型。然后我们真的很希望，因为他现在是成为公众的人物嘛。
嗯，
就希望他可以在
很快就要选市长，就是接下来就会选总统了。
就希望他透过他自己公众人物的影响力，那也可以将就是台湾的经验可以继续的传递下去。
对，
那将台湾的价值持续的发酵。
哦，
那持续希望也可以能够促成更多元的就是双方的一个培训的一个计划。
是，好，因为我觉得这非常有趣哦。但在进到这个杨教授的部分之前，我就最后一个问题要先问一下这方如主任。哦，因为职训通常有目标，所谓的目标例如说厨师可能就是要到例如说乙级，对不对？或者是这样的，你们也是用这种方式这样的目标去训练这个海外学员吗？
对，因为当初我们设定这个中餐的班级的时候，
嗯，
就是希望他们上课是可以上到丙级的程度。
哦，是要丙级的
程度。对对对，所以他们我们丙级所要考试，因为我们学校也是有中餐的考场嘛。
对，
所以我们都知道就是他审核的标准是什么。
是，
所以我们就是在
驾训班考驾照的意思嘛。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在规划他整个课程的里面其实都是包含了丙级的考试的题组。
哦，
就是全部都包含进去了。
是，
对，
就是他要做几道菜，五道菜是不是？五道，
哦，不止哦，
不
止，不
止哦，
对对，这样子。因为他有分三大题嘛。
哦，
三大题的下面又有很多小题的菜。
哦，
对对对。
哦，
所以他们其实在整个课程上面应该说是上得很扎实啊。
嗯，
其实国会从103年做继职教育，一开始我们是针对 太平洋岛国的友邦、
哦、
然后针对的项目嘛，跟刚才这个江主任讲的刚好都不一样的、
嗯、
譬如说一开始我们在南太岛国邀请他们的学院来上课的，就是有关什么电机电子、
哦、
工业绘图、嗯、然后土木家具冷冻空调、
嗯、
这些，后来再慢慢转型，然后把这个食品加工啦、餐饮啦、中式料理纳进来、
嗯、
但是我们也有区别，因为加勒比海它本身配合观光、
嗯、
所以它的餐饮观光就是可以，它学完回去可以有所发挥、
哦、
那南太因为有跟这个航海轮机有点关的，所以它这个维修方面的，甚至很多汽车它是二手进口的、
嗯、
没有人会修复、
哦、
所以我们是因这个区域邦交国的需求、
嗯、
所以制定不同的援助项目。
我了解一下、哦、那杨教授，杨教授在率领就是你们自己学校的团队啊，你们到底有哪一些计划，就是跟国会或者跟其他单位的你们曾经有做过的？
我们在3年前就是先从这个新南向计划，那时候政府的新南向计划、嗯、我们就去投入印尼的服务、
哦、
对，然后印尼的服务做了2年，我觉得也有一些名声吧、
嗯、
所以后来也因缘机会，就国合会找我们是否有机会为太平洋友邦来尝试这样的方式。
对，
对，所以我们就谈得还蛮愉快的，然后就可以这样尝试、嗯、当然这个过程也因为印尼的那一件事情给我一个很大的刺激、
嗯、
老实说我们第二趟去印尼要去找那个村落的时候、
嗯、
我们以为因为印尼总有20000个岛国，
对，
那么多的岛，你要让能源普及，目前他们的普及率是不到80%的，在70%而已、
哦哦嗯、
那有些地方是低于50%、
嗯、
那这么大的一个岛国，你要如何让能源能够传输，太阳能可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技术，
是，
可是我们到了那个村落，那个村落其实在西巴布吉内亚省，在印尼的最东边、嗯、
对，
然后那个叫做索隆、
嗯、
那从市区开到索隆要走石子路、嗯、要走2小时、
嗯、
结果到这么偏乡的地方，然后我们希望说哎，看他们的小朋友有没有一些需要帮忙啊或什么，我们甚至在考虑教育的问题，结果我在旁边看到哎，旁边有太阳能板，
嗯，
哎，其实你们有做太阳能、欸嗯、结果他们的那个乡村部的主任跟我说在印尼这几年已经不做太阳能了、
哦、
原因是因为前面的太阳能系统总是建制完之后装好了然后人就走了、
哦、
所以我们去了那个村落、嗯、那个太阳能板3个月之后就坏了、
哦、3个月就坏了，也没有人维修、
哎、他们从2015年就申请要维修、
嗯、
那他们本身那个村落是用柴油发电，所以当太阳能没办法晚上的时候就是走柴油、
嗯、
所以变成太阳能板变成负载，所以发电反而会吃掉、嗯、所以村民就会把它剪掉，所以 整个就是上面长青苔啊或什么的、
嗯、
对，那后来我们去的时候说我们要做的案子我不是要送你太阳能板，我们是要教你技术、嗯、当你懂得技术你懂得营运维护，你就不可能让一个板子，一个太阳能板的寿命 guarantee 都是20年，
嗯，
怎么会3个月就报废在那边，
是，
其实是非常可惜、嗯、对、
哦、
所以这样的想法这个国合会跟我们讲说如果把这样的观念也可以带到太平洋友邦、
嗯、
对，那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经验，所以我们想要尝试看看。
是不是因为哦，就是在这些友邦国家无论是印尼也好或是太平洋友邦也好， 我想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除了技术比较欠缺之外，另外一个是他们的硬体设备也没有那么好嘛。那刚刚老师其实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就我们不是来送你东西的，我不是送你东西的，那所以我们在最低配的情况之下嘛，我们要怎么样教他们去维护去建制那个系统。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就是微电网这种东西，就是其实是在这些国家来建立会很困难吗？
我先讲印尼的经验，等一下再讲这个太平洋友邦，因为太平洋友邦、嗯当初签完约之后确定要执行，结果就疫情的关系、嗯、所以这一段1年多的过程全部都是用远距教学、
哦、远距，
所以其实是非常困难、哦、但是印尼那边因为我有飞过去教了2次课、
哦、
那他们来的那个村落我们希望是 local people 来做这件事情、
嗯、
所以不是从大都会比如说雅加达派人过去、
嗯、
对、
嗯、
所以我们是跟当地的资讯局、
嗯、
那你要推动资讯局，所以我们是找了劳动部， 所以劳动部指派职训局那边必须配合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情、
哦、
所以职训局在那个村庄找了10个人，
是
这十个人就是要来学的、
嗯、
那他们的最高学历只有高中，
而且我想也是因为就是这些人就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科技设备这是很这是有难度的，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从、很基础的电子电路学开始，
从善用电表开始教，
没错没错
对不对，
所以包括善用电表所以从基础电子学之后才能够接到太阳能板、
哦
欸、所以花了很多时间投入在这个从零到一的阶段，之后从1到99可能会轻松很多
是，所以你看我从三用电表开始教就是一件我觉得就好像就是你们在就是 高中技职3年的课你要可能要在一个礼拜把它完成那种感觉，
对，
对， 不对，
没有错，
然后而且还要让他们记得还要记得，那最主要就是要帮他们在建制整个系统、哦、所以里面一定有很多的辛酸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哦、更精彩的马上在后面。欢迎回到 A 来自台湾员外的声音，今天的现场是大同大学的电机系杨祝寿主任以及宏光科大的蒋方如主任来跟我们分享跟国会合作的技职计划。那么、我刚才、哦、就我们刚上一段就听到这个、杨主任在跟我们讲，教授跟我们在分享到了就是说其实要跟这些友邦国家他们和技术合作，如果能够亲自去到那个现场然后教他们技术提供一些简单的设备这个应该还不是问题，可是等到了疫情期间2020年之后，那我们现在只能用远距的吧，远距教学，那 我后来前一天我看一个有趣的统计，他说这种远距教学之后学生的成绩都普遍的下滑，对，最多的下滑21%，那最少的也有9%哦，也就是说所有的成绩都往下滑，那如果是教那种就完全不知道的那个其实更难的，所以这对你们在推展的计划应该有更大的困难吧，
是 非常的困难，
非常困难、哦、就非常
可以想象的出来
因为从第一期的这个远距的内容当时是38个学员4个国家，
嗯，
他们最后期末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测试，因为本来想说第二期的案子是否有机会能够来台湾2021年、哦、所以他们有一个考试、
嗯、
那从他们的考试里面就会觉得大概50%以上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从他们的考卷、啊、你会有很深的这种感觉、
哦、
但是所以、尤其是这个科技的东西事实上希望他们能够接触或体验，所以当初在跟国会讨论的时候就说应该要设材料包、
嗯、材料包，材料包是什么东西啊，
材料包就是希望我今天要给你做一个太阳能板、
嗯、
不是寄一个板子给你就好、哦、你我也寄电表给你，你能不能自己去量你今天在你家你几点出去的时候你能够量到多少的能量，
嗯，
那这些数值你应该要自己能够去读取，那之后你去建制不管是你要投入这个企业或是你自己买板子回去家里建制、
嗯、
你总是要知道你的方位，你总知道你要买几个板子，你想要用电视还是你想要用家里的这种电器用品，对，所以当初我自己在设想的时候、
嗯、
其实本身我们是一般大学，但是我们在学校也是都教很多理论的事情，那我也觉得希望加一些做中学的这种观念、
嗯、
那我既然要教太阳能板、
嗯、
我自己家里应该要建制太阳能板、哦、所以我在
所以就先上虾皮去买了
对对对 对我就买了一些太阳能板一些电器设备在我自己家、
嗯、
结果这真的是超前部署，你看今年5月疫情爆发，我家的这个冷气是2台24小时这样开、
哦、
但是我今年刚好上个月的电费单来了、
嗯、
我比去年还省，我的电费比去年还省、哦、就是因为
今年有没有实施夏季电费，其实
没有，我是看那个度数
是
度数、哦、对，今年的度数都比去年省，但是
少多少，你有没有用百分比来算、
其实少的量不多，但是我的冷气是开整天的、
嗯、
因为孩子他们不太忍受我把他冷气关掉，
是，而且大家现在居家上课
对
对
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这样亲身体验到这些绿能提供给我的优势，所以我觉得去友邦去教他们学会这些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重要，所以在第一个材料包我们就寄了太阳能板，
太阳能板
寄了电表，
电表，
对，寄了一些面包板啊、电路啊，让他去做一些简单的电路检测。
是，
所以他可以告诉我太阳能板你的追踪怎样的状况下你的效果是最好的。
嗯，
对，在第二期目前我们的设计就是，它既然是一个岛国，所以水源可能是它的问题。
哦，
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简易型的，让他可以去体验怎么把海水淡化。
哦，
对，所以透过太阳能板供电，然后它能够把一些加热器加热，把水蒸发，然后再收集这些水。
嗯，
那一天如果能够产生这个，我们目前也在实验阶段，希望能够产生一公升的水，或许
对他公升的水
就是一个人他自己的系统能够产生一公升的水，
是
一天，然后对他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嗯，
那其实你现在上网去找这样的设备，事实上都要几十万台湾。
哦，
你去下皮去找这样的设备都是要蛮贵的。
嗯，
那我们怎么去这个问我们的团队去设计一个比较便宜的方式，然后又有类似的效果？
嗯，
对。
对，所以你看就是在他们这些岛国友邦缺乏援建的情况之下，哦，就是你要还要想象，对不对？还有因为就是今年的夏，应该说是五月的时候，又提供了一个我们在家自己做一个用客难的太阳板。哎，所以这个经验刚好可以应用在这次跟友邦的这个质讯上面。哦，
对，没错。
对，那相同的，我也要问一下这个蒋主任。那一样疫情影响，那对你们之间造成的冲击是什么样子呢？
这当然是，这也对学校来讲是一个挑战，
就没有人来了。
没有人来是一个，当然是一个问题了。
嗯，
那重点是在我们连上台湾的学生在上线上的时候都不一定会非常认真在上课了，
对，对啊，
那更何况是你还有语文上面的一个隔阂的，就是这样子的学生，而且要在线上去授课。
嗯，
那其实对老师们来讲都是一个挑战了。
嗯，
那我要讲的是说，就是本来之前我们是用ICDF 就是国合会这里有一个那个 SCORE， 它是一个学习的平台。
嗯，
那这些原本都是用录先预录的。
嗯，
先用预录的，那后来发现这样子的学习效果，虽然学生可以回放去看，可是这样的学习效果并不是很好。
看 YouTube 就好了。
啊，也是啦。
对啊。
那后来就是改为远距的，就是同步教学。
嗯嗯，
那后来发现就是学员都比较会有回馈，那当场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问题上面，那我们老师也可以及时的协助这样子。
是，
对，
所以就是我们大家都希望这今年的疫情这样赶快过去，对不
对，
對，能够恢复正常的交流。哦，
是，
不过因为我很好奇，就是国会在这一些质询上面其实扮演的角色。嗯，当然就我们一直讲到就是这些平台，对，那还有哪一些就是 有哪一些我们没有注意到或是大家不知道的小细节呢？
以质询计划来讲啊，其实当然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质询计划虽然说帮了学员，哦，
对，
增加他一技之长，或是他本来的一技之长更专业更精进。
嗯，
但是的确啦，这个质询计划这么年来我们很必须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质询计划本来就是帮助他就业或是创业。
嗯，
但是因为我们南太跟加勒比海都是属于小岛型国家，市场的就业位纳是比较小。所以之前呢，我们在南太部分做这个比较硬性的质询项目，比如说电机维修啦，
嗯，
哦，汽车维修，我们那个时候就之前我们是跟现在叫做中彰投分署啊，劳动力发展署，
嗯，
那时候就导入一个系统，就是希望他们将来学的技术能够符合，譬如说因为南太本身就是纽澳体系的，
嗯，
哦，南太平洋就是澳大利亚跟纽西兰
跟
后花园，
对
对
对，
对，他希望他们将来可以有机会到纽澳去就业。
哦，
所以他的训练呢就朝以纽澳的技职标准来要
超前部署。对，
这个是因为本来培养人才之后你要保证他就业，
嗯，
或是他已经在就业能够有 promote，
嗯，
或是他能够创业，
嗯，
这个是技职教育就是
一个很重要的
必须面临到的挑战。嗯，那当初我们在南太做这个技职训练的时候已经规划到这一块。
哦， 对，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国合会跟国内的这个大专院校他们所一起合作的这些技职训练，那么也让全世界呢看到台湾的软实力哦。那最后面我们想请教，就是请教两位老师哦，就是在这些合作里面有没有带给老师一些经验跟启发，还有什么需要有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先从 杨教授开始。
我是认为疫情一定会过去，但是远距教学可能从此就要往下扎根
哦。
所以目前在学校的老师们，你就是要思考我怎么让我的远距更有效果。所以其实从五月开始到现在，我们的远距为什么没有效，就是效果不彰，或者是可能老师们都觉得很泄气。你跟着同学讲话，请你开镜头，他一定会找出100个理由告诉你说他为什么镜头不能打开之类的。对，所以你如何
穿睡衣之类的，
对对对，
化妆啊，
对对。但其实我们就有很多的挑战了、啊。像以我们系来讲，我七月就办了一场新生见面会，但是疫情三级怎么可能见面？我们就是线上，
线上见面会，
对，我们线上。当时来出席率达到95%
哦，
对，然后你跟同学的互动又找一些学长学姐，然后再加上很多线上的软体，所以你可以丢一些线上的讯息给他们，
对，
这样的技巧我们越来越纯熟，我们以后也会用在跟国合会的这些案子里面，就是我们在讲课程给他的时候，最好还是要用这种即时互动，他可以录影，他可以事后看，
是，
但是因为有互动他才会有参与感，对，这样 教学效果会更好，
是是，参与感真的是非常重要。那方如主任呢，你的看法？
我就是很同意杨主任所说的，就是其实不论疫情有没有过去，其实远距教学是未来一定会发展的这样子一个趋势、那其实在我刚刚有提到，我们本来是用预录的这样课程，其实效果不是很好，那还是需要同步线上一起有互动，学员才会有参与感。那其实在应该说上礼拜而已吧，上礼拜我们上了一个就是行销课程、那个是我们观光参与民宿班的一个他们上的行销课程。那其实老师上完课，那来到我们办公室，然后做同步的一个课程上面的翻译。那在课程当中，老师上完课以后，那也问了学员说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那我们还是有一些回馈。那在问了两次以后，本来我以为学员都睡着了，那突然就是有一个学员就举手、他是我们来自巴拉圭的Clarker， 就是他自己原本就是一间就是民宿的老板，他在巴拉圭的中部的地方，就是有一间民宿，可是他是在郊区的地方、所以他原本就认为说他的民宿没有什么竞争优势，因为是在郊区，所以他其实就是对他就是民宿的地点来讲，就是非常的沮丧。结果后来就是因为听了老师的就是行销的课程以后，真的激发出他就是有另外一个行销上面的策略上面的一个想法，所以他就转他的原本是劣势的这一块把它转为是他自己优势，他就是想要接近让去到他民宿的这一些的民众可以享受大自然，那取得可能心灵上面一个放松，因为他那里很多天然的原始森林嘛、那希望结合这样子的一个大自然的优势，然后提供他自己讲的是国王级的服务、就是可以让来的民众可以享受这样子结合大自然跟国王级服务、的这样一个策略。那他自己也非常的就是他自己非常讶异，就是说竟然他的问题多年的问题是由就是在远在亚洲的台湾、然后的一个学校的老师帮他解决了这样问题、所以这其实也是归功于线上教学的就是一个功劳了。
是
对对
对，所以呢的确呢最后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国合会与这个国内大专院校的这些技职训练合作里面，它不仅仅有这个专业的交流，有更多的是人情的这个故事哦。那这些故事呢，都值得被看见，也相当值得被聆听。那希望呢，就是有心来从事这样子工作的，或是想要了解国合会他们真实的情况的呢，你可以透过不同的平台，或者是透过这国合会的这官方的这个网站去了解哦。那接下来呢，是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无论是公部门还是私部门，在配合友邦国家的产业需求上面，它需要不同的这种投注。那么无论是培养专业的技术，或者是让他们这些台湾透过台湾的援助，让他们的职业发展跟就业机会上面能够得到另外一个层次的跳跃，都非常的重要哦。那今天非常感谢杨主任以及江主任来现场跟我们来分享，谢谢两位，谢谢，
谢谢两位主任，
谢谢主持人，谢谢。
如果想知道更多国际教育训练处有哪一些有趣的业务，请准时收听下一集。下一集将由国教处派驻在海外的华语教师来分享他们在海外的工作。最后也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 A 来自台湾员外的声音。我是哲青，
我是志宏，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